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好，今天是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第六课，第一个礼拜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明天是礼拜天，是主日，也祝福听众朋友今天好好的预备讲道跟侍奉，明天礼拜天呢好好敬拜神。坐在我旁边还是我们的这个姊妹，
是一位这个学生啊，这个周牧师啊的学生，我是卢姐妹，大家好。
卢姐妹，欢迎你，我是周广亮。谢谢听众朋友你收听啊，我很希望听一听你听了第一课到第六课以后呢当然不要说太难了，周牧师啊，你们讲的太难，不要这样讲啊，你讲你学到了什么。
是，
虽然很难呢，因为知识是无限的。
对啊，
圣经呢也没有一个人呢会完全的理解，我们是努力的学，就因为圣经有很多东西需要学呢，我们越学越感谢神呢。
是的，
越觉得我们能够学到东西，对不对？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以前呢就是看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太清楚太明白，然后听到这里了我开始就是有一点头绪。
好啊，也感谢主。那么我们的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给听众朋友的，只要你来信寄我们的电台，那么写上你的回邮地址，在信里面写上回邮地址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你。另外呢很快的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网上呢也有我们的这个讲义，那听众朋友上我们的网，我们的网叫良友点NET。 卢姐妹，你有没有上过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网站？
是啊，我是有听过所有同工们做的节目。
哦，你都听过了，你在网上听过了。
是是是。
很好啊，那么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上网，会上网的人上网，不会上网的人呢来信索取讲义，我们免费寄给你。好，我们先读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8章13节，然后呢我们再读今天要读的经文，请卢姐妹你帮我们读。卢姐妹她很勇敢呢，她因为来到我们电台呢就是大概是你第一个要参与的节目，是不是？
是的，是的。
在这里学习福类福音她本来是讲这个广东话的小的时候呢只学了一年的普通话，但是在这里跟我们一块儿学习，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接纳你，也会为你祷告的。
谢谢大家。这个是约翰福音啊，
对，
是不是？
约翰福音18章13节，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讲这个宗教背景的时候，我们讲过法利赛派啊，讲过撒都该派啊，讲过奋锐党啊，讲过祭司啊，讲过文士。那么祭司有个人呢，我们翻来翻去，讲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是在耶稣被这个被捕的时候呢做大祭司的人，那么他有一个岳父叫亚纳。
是的，
那节经文呢就是这个，我们请你念一下。
终于找到的这个经文可以跟大家一起讲啊，这个是这样讲的，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
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那么读这个呢，因为我们从前呢大概30多年前呢圣诞节呢在我们
有个笑话啊，
对，有个当时大概没有人知道笑话，我们教会也是100多人呢，圣诞节又邀请一些亲戚朋友啊来，大概不到200人。可是呢第一幕亚纳跟该亚法站在那个讲台舞台上那一幕，因为我记得我做亚纳，我的朋友王弟兄呢他做该亚法，但是化妆呢他比我老
啊，
化错了。
是的是的，
可惜啊没有人在这个话剧以后呢
没有提醒。如果是有的话就表示那边有很多人都很熟悉圣经哈，但是没有哈。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必须要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基本功啊。
对，
另外有一年呢，我今天如果再讲的话恐怕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不过我提一下读经的重要。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比喻是在路加福音，你知道吗？浪子哈，浪子回头以后呢，他找他爸爸的时候呢，我们就也呢，因为跟我有关系，我做浪子，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很热心的侍奉的，那么又是话剧，那么我做浪子，我就最后一幕呢，这个比较高潮的时候，我跑过去，爸爸，那我的那个朋友还是王同学
啊，也是他，
他做爸爸，我做浪子，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同学。 那么我跑过去就抱着他就跪下来，很感动，把浪子的故事啊、浪子的比喻演完了。可是以后我做了传道人，我再读路加福音十五章，我发现演错了，
因为是爸爸跑过来，
对，你知道，
对，
你知道，应该是讲到那个天父的爱，讲到那个爸爸感动老人家跑过去呢，更感动人。但是当时我们是高中学生，我们没有留意呢经文的细节，所以呢，我们过去错误的经验呢，成为今天良友圣经学院跟听众朋友分享勉励的一个内容。我们要好好念圣经哈，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首先讲，今天是讲宗教背景，是第二次讲耶稣时代的宗教背景。下一堂课第七课开始呢，一个礼拜我们讲马可福音，在第三个礼拜呢我们讲路加福音，第三个礼拜讲马太福音，第四个礼拜讲路加福音，最后一个礼拜呢讲一些弗雷福音的专题。我们首先看律法，因为呢在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呢，有人用神学名词说四大支柱啊，犹太人的四大支柱就是律法、圣殿、独一的主、独一的神，还有选民，就是犹太人选民，就是犹太人的四大支柱。我们要明白圣经，尤其是这个新约圣经呢，关于律法一定要掌握，所以先讲律法，再看圣殿，圣殿，最后看节期。那么再有时间呢，我们讲讲会堂。
是的。
好，那么我们看律法呢，先读一节经文，就是今天上课要读的了，路加福音24章44节。
好，我已经翻开来了啊，这个大家一起可以跟我一起看啊，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样讲的，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我还记得20多年前呢，我在神学院第一年学这个新约概论、新约背景的时候呢，我们的教授啊，我们的老师啊，一位张牧师，他念这节经文，他说在圣经里面提到旧约圣经最完整的一节经文呢，就是这一节，是耶稣基督直接提的，就是旧约圣经分三大类，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那么就是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诗歌智慧书。
是，
那今天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呢，学旧约呢还加入这个旧约历史，不过旧约的圣经呢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有另外一种分法，基本上就这三种。所以摩西的律法指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前面的五本书。
是，
前面有哪五本书，卢姐妹，我又可能要考一考你了，你背一背看看有哪五本书。不会不要紧，一开始的旧约圣经第一个呢，我先告诉你是创世纪。
是，
然后呢会有什么次序，错了也不要紧，
然后是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对，100分。
还有是这个利，
对，有利什么的，
利什么的
啊，给你50分。然后呢，
好，民数记，
民数记100分。
嗯，然后就是生命记，
生命记，
就是忘记了那个利，
你英文记不记得？
英文啊，
如果因为它是跟英文的发音过来的，
是啊，
当然它是跟原来的圣经有关系的，叫
利位
啊，对了
啊，
你很好啊，你记得了，
记得
了，感谢主，这样你就考100分了，这样500分都拿到了。那么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生命两个字非常好，生命是出自我们中国的经书，生命两个字它是重新的讲论的意思，就是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个优点呢，就是说书的名字它用很文雅甚至是文言文的那个材料。世诗记也是，世诗是我们中国古书里面的名字，
是
意思是审判官，它不用审判官记，那不像一个好的书的名字。生命记也是，他用古书的名字叫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翻译圣经翻译得很好。那么生命记还是第五本书，这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呢就是用一个广义的讲指律法，可是当我们讲律法的时候呢，它不但是指摩西五经，它还有另外的意思，所以律法的含义有的时候我们要看。那在我的讲义上呢，我写了五方面。那么第一点没有讲，就是指摩西五经的一些条例比较细了，比较精细，就是摩西五经的条例有的时候也是指律法， 另外呢，第二就是刚才您念的指摩西五经旧约的头五本书，第三呢指献祭的礼仪，
是
献祭的礼仪，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是新约献祭的礼仪，第四呢指神一切的旨意，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广泛的一句话讲律法啊，神的律法，那罗马书二章十五节，那么最容易理解的呢，有的时候就是指旧约圣经的旧约的律法，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指旧约圣经了。所以呢，有五种含义。那么一般呢，我们要看上下文，那么才能够好好判断它指的到底是摩西五经呢，还是献祭的礼仪呢，还是指旧约圣经。所以呢，我们读圣经要看上下文了。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还有律法和口传的律法，律法呢是摩西五经，如果我们指摩西五经的话，或者我们广泛的呢律法指旧约圣经的话，这个我们容易明白。但是有口传律法，
是
当时的重担
啊。
它口传律法有些规定啊，大家以为呢是律法了，甚至是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规定了，可是呢它可能不是。就是时间久了，那么大家就加进去一些东西。
是是，哎，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口传的，就是你是父亲的话，你就用你的口来这个讲出来，然后教导儿子，然后儿子又教导这个儿子，这样。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教育呢，最重要的是家庭，
是
在家里面学习，然后呢就是会堂，家跟会堂，会堂呢就是一个区一个区。这个犹太人的制度啊，这个古代他们的这些文化呢，值得研究。不过我们是没有时间。现在有一些大学呢，都研究这个西方的哲学，研究东方的哲学呢，希伯来文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嗯，
因为希伯来跟希腊是两大这个西方的思想文化的这个主流。
是的。
刚才你问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你看《生命记》呢，它就有教导孩子要爱主爱神，背圣经呢，很多都是在家里面学习的。好了，我们来看口传律法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很多了。那我们还是请卢姐妹把五章二十一节读一下，或者呢二十七节我来读好了。五章二十一、二十七、三十三、三十八、四十三节这些经文呢，都给我们一个这个参考，知道当时有一些口传的规矩，口传的要遵守的律法。
好的，那先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是这样讲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好，这里呢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很可能是我们说十诫，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生命记也有记载。那么又说就是加进去了，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很可能就是口传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么再看二十七节的话呢，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这是这个类似的了。那再看三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那么还有三十八节等等，当时呢是有这些口传的律法。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法利赛人呢很注重教导律法跟遵行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加了一些重担。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四节我们就不读了，把一些很难遵守的重担加给犹太人。那么古人的遗传的经文呢，我们要看一下，有古人的遗传，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还是请卢姐妹你来读
好
不好？
找到了，这个是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不洗手是规矩，那么是要遵行的。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就是十五章一节。所以刚才你读的那节经文呢，是谁说的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来问耶稣说，他们犯了古人的遗传，
是的，
古代的人留下来的规矩。所以这个律法的观念跟口传的律法 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当然我们是福类福音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都会牵涉到律法的问题。
是的，哦，
你会看到，耶稣生平的记载啊，他们三位啊，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耶稣基督犯了律法，
哦，
安息日的问题。
对，
那是很紧张的，因为有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文士或者是西律党的人，他们要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是，
如果耶稣治病的话问题大，而耶稣呢真的是治病，而且那个经文呢都有描述，就是耶稣很生气的瞪着眼讲啊，然后治了病，他们这些人呢就回去说要除灭耶稣。
是的，
因为耶稣犯了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呢在耶稣的时代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对于今天的犹太人呢，有犹太人你也可以问一问他，他们对今天对律法的概念。
那他们现在还这么看重这个律法吗？
犹太人很重要，对犹太人，我刚才提了一下，就是犹太人的四大犹太教，我们应该说犹太教的四大支柱啊，这个律法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方面，律法我们在新约圣经有看到，这个旧约我们也提，其实不是很陌生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是圣殿。圣殿这个对他们真的是有特殊意义的。圣殿我们分三点来理解，也就是圣殿的历史啊，圣殿的历史。第一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那么时代呢，我们写在这里啊，就是公元前1005年，大约是这样的。公元前1005年，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那么，但是呢，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人毁灭了。
嗯，
那毁灭的经文呢，听众朋友可以抄写一下，《列王记下》25:13。我相信呢，我们要读一下，因为圣殿的有关经文呢，应该看一下。那么这个《列王记下》25:13，就请卢姐妹你翻一翻啊。这个我们说了啊，到教会做礼拜啊，或者查经呢，常常翻圣经的，
是的，
翻来翻去呢，把圣经都翻得很旧啊。这个要翻的圣经，《列王记下》25:13之外呢，听众朋友要抄笔记的话呢，再写耶稣的耶52:17，也就是耶利米书。52:17，那么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圣殿，也就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他建的圣殿呢，被毁灭的记载。好了，25:《列王记下》13，好不好？请卢姐妹念一下。
好。是这样讲的，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
嗯，他毁坏了耶和华殿里面的东西，那国家已经有了危险呢，这是列王记下25:13，对不对？
是的。
那么这一段的那个题目，我的圣经的题目就是圣殿被掠，就是掳掠了啊。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被称为第二圣殿。第一圣殿是谁建的？
所罗门。
对，那第二圣殿呢是所罗巴伯。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不是亲戚啊，不是姓索呀，哈，
没有，是姓索罗的。
索罗，这是我们中国字的翻译哈。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成为第二圣殿，年代呢主前516年落成，公元前516年落成。旧约经文可以参考《以斯拉记》6:3-5，《以斯拉记》6:3-5，我们就不读了。那么要留意的呢，是圣殿呢，第二圣殿，也就是犹太人被掳回归以后的圣殿呢，里面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没有月柜。
那月柜去了哪里呢？
就是在第一次这个被毁以后呢，就是我们讲到在公元前第6世纪所罗门的圣殿被巴比伦毁以后呢，就 不知道，没有了
啊，真的，
就这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
失踪了
啊，就是用我们今天来讲呢，是2400多年前的事情啊。
啊
那这个里面这个第二圣殿里面是没有月桂的，
是的
啊。那么第三圣殿就是跟新约圣经有关系的了，
是。
第三圣殿是大希律，记不记得大希律是谁、啊、
记得，
记得，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
是的，
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他也是在第二章离开世界的、
嗯、
很坏的一个人，
是的，很残忍的。
对，大希律王他修建的信件，就是把所罗巴伯的圣殿呢再给他弄大弄好一点。那这个圣殿呢至少花了46年的豪华工程啊，那么真的是豪华。嗯，这个圣殿的其中一部分呢应该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圣殿那里、
哦、
说哭墙那个部分呢、
啊、就是只有一面墙了、
嗯、
现在留下来、
嗯、对，那圣殿46年建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2章20节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材料啊。约翰福音2章20节讲到他们跟耶稣说我们这个圣殿呢建了46年了，那意思是说修建工程进行了46年以后又不断的美化，那么一直到公元后64年才正式的完全完工。这是大希律王的这个修补的或者兴建的，在这个增加的一个扩建工程的这个圣殿可以说是第三圣殿。问题是呢这个圣殿也被毁了，也就是64年完全竣工落成以后呢，6年以后，公元后70年，这个年代重要。念这个耶稣生平呢，或者是新约圣经，公元后70年呢，是罗马帝国提多将军带着罗马兵丁打进耶路撒冷，那么把圣殿也给毁了。
是的，
这公元后70年。那么这也有经文记载的，可以参考的是马太福音24章第2节，马太福音24章第2节。我们有时间的话其实应该把这节经文念一念，但是我想下面我们还要讲很多啊。
是的，
我们只剩下8分钟，所以剩下的6分钟了，我们要赶快进行了。圣殿是犹太教的中心，不单每天早晚有祭司献祭，每年全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所谓的犹太侨民呢、啊、分散在各地的也会回来，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章5节。那么过节，犹太人一年有3次要上耶路撒冷在圣殿过节。主耶稣呢12岁的时候呢也跟着父母亲上圣殿去，上耶路撒冷过节，这是路加福音2章41节42节我们看到的在圣经里面很多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过节的经文，这是圣殿的重要。好了，第三是节期，我们中国人的大节期有什么
这个农历新年啊
然后呢
还有好像这个要去山上面祭祖的那些
祭祖的清明节，
是是清明节
4月5号，还有端午节还有重阳节，
是是，
还有中秋节，
对了
这是一般。那么一般世界性的或者我们基督徒的有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对不对？有的人也注重圣灵降临节等等，教会也有一些节日。好了，我们看犹太人或者是新约圣经的时代他们的节期安息日是周期性的了，安息日这个我们在这里不讲了。安息日有安息年，安息年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出埃及记23章10节到13节告诉我们呢，安息年他们有个规定很好，很先进的，环保生态的，做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不能天种，
不能耕地
耕地，
地要给它休息
是是是，
地休息第二年以后呢再耕种的话它会收成的更好农夫知道这个。我也听我的一个朋友他会种辣椒，他说呢隔一年才能种，而且种几年以后呢要叫地休息种别的东西。
是，那什么时候才有一年的安息年呢
就是第1、2、3、4、5、6年6年完了，第7年要休息，第七年要休息。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教会有一些传道人什么他们要守安息年那一年就不
放假
了，
放假叫他去读书、
就是、这个安息年，
申请安息年读书尤其是神学院的教授很多人都有安息年6年工作6年再休息。这个周期呢我们说一个礼拜是7天，
是
也是工作忙碌6天 那么第七天休息，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好的，这个周期性的，这神的创造。那还有息年，那么节期呢，要逾越节，在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也是有，很重要的逾越节。那么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的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设立了圣餐。那么五旬节，五旬节这在圣经里面也有。那么祝棚节，利未记23章33节，另外有普尔节、赎罪日，还有修殿节，那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就不提了，这些节日我们要掌握一下啊，我们讲义里面有，那么听众朋友也参考留意一下。剩下这两三分钟我们讲第四个，就是会堂和公会，会堂和公会。那么耶稣在安息日进会堂，路加福音4章16节，那这会堂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以为他就是去一个房子里面了，对不对？那么会堂是有历史背景的，犹太人被掳，因为圣殿被毁了，就在外国异乡他地呢建立了会堂，目的是研究他们的律法摩西五经，来保持信仰跟对神的爱。回归以后呢，就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在会堂学习律法的这个，就带回了他们的家乡巴勒斯坦地，那么扩散到国外的犹太人当中，只要是有犹太人当中的地方呢，就有会堂，就是会堂。会堂的功用呢，是犹太人聚会崇拜的地方，学习圣经的地方，讲解律法的地方，祷告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学校？
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他不懂律法，但是来到会堂呢，他会学到律法。
啊，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呢？
对，犹太人。
平民律法的。
对，犹太人都可以去。他们有规定啊，是几岁到几岁呢？一定要去啊，就是犹太人有这样规矩。
是是。
今天我们的教会呢，其实有他这样类似的功能。
是啊，很像啊，什么人都可以进去。
对，学习圣经啊，学习唱赞美诗。所以教会如果不断的增长的话呢，平民教育会提高的。
是的。
这个是会堂的功用跟我们教会也有类似的地方。只要不反对罗马帝国的权威，罗马政府就给犹太地区的侨民自治权。代表自治的最好的明证，就是在罗马时代成立的犹太议会，也叫公会。耶路撒冷的议会称为大议会，有72个议员组成，其中24个祭司代表圣殿，24个长老代表人民，24个文士代表律法。那么由大祭司担任议长。这个可以看马太福音26章57节跟约翰福音9章22节，这个是公会了。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可以设立公会来管理他们的人民。那么议会的权势很大，涉及宗教、法律、政治、税收、民事、刑事等处理的问题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公会还可以定人死罪，但不能执行，要罗马政府通过。马可福音14章64节。那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下一堂课呢，我们开始看马可福音，我们继续讨论。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卢姐妹你在这里一块学习。
谢谢。
好，再见。
再见。